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的学习啊。我们先来祷告一下。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先知书，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来继续的学习以西结书，求你赐我们悟性和渴慕的心啊，愿圣灵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神的话语，能够来真知道神，真认识神啊，愿主的到来兴旺我们，天天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也来把那个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再来读一遍啊。好，大家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读者
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的学习这个以西结书啊。那我们也先来把以西结书的经句来一起读一遍啊。好，一起来，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这书卷，
充满你的
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希望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啊，感到非常的甘甜。好，那以西结书的主题呢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这句话是在全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啊，这里说是出现了60多次啊，那我发现有的解经家说出现了70多次啊。总之啊，这句话就是这个书的主题啊，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要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除他以外并无别神啊。那为什么神要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难道这个以色列人一直都不知道吗？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国家灭亡其中有几百年的时间如果这几百年来他们都不知道所信的是耶和华，那么什么才叫做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花了比较大的篇幅来谈了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简短的来复习一下首先呢，神是要他的子民来认识他那这种认识不是表面上的知道而已而是要借着正确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获得那旧约呢，常常就说是你们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那来代表这个正确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这和新约里头的天父与儿女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一种爱的关系那神爱我们，我们也爱他，顺服他，遵行他的教导，这才是真正的爱神那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我们才能来个真正的认识神那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也是叫以色列人在恩典中来认识他因为以色列人，可是呢，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在恩典中认识神，他们仅仅是享受恩典，但是却不会在恩典中来体会神的心意也不顺服神，所以呢，神就要借着苦难来使他们认识神那最后呢，神还要在他要他的子民呢，或者他的儿女要在他的启示中来认识神所以在以西结书的后面部分都会预告苦难之后将会有复兴百姓会从复兴的启示信息中来进一步认识神知道这位神他掌管一切，他掌管过去，他也掌管未来从而就知道他这位耶和华是神总之神的重点就是要人知道他的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真神，赐福与降灾，灭亡与复兴 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好，那以西结书的特色之一呢，就是时间段非常的分明啊，基本上以西结书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载的啊，正如这张表格所显示的，以西结书啊叙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是从公元前的593年一直到公元前的573年啊，这个20年期间啊，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啊。那以西结书呢，分为三大段啊。那我们目前呢，还在学习第一大段啊，也就是神责备犹大的预言。好，那在我们开始啊今天的新的篇章啊，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这个上一堂课我们学习的啊，以西结书的1到7章啊。我们知道1到3章呢，主要是讲以西结所见的第一个异象，就是四活物的异象啊。那以西结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异象中，他看到了神的荣耀，然后他被蒙召做了先知啊。那3到5章呢，是讲了12个异形中的头6个异形啊。那所谓的异形呢，就是神叫以西结做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那这些行为呢都有象征性的意义，目的呢是要来传递神的信息啊。然后6到7章呢，主题是神的审判临到哦，结局到了，那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拜真神，却拜假神，拜偶像啊。然后呢，神是用瘟疫、刀剑、饥荒和被掳啊来啊刑罚来审判啊他的子民啊。那审判的原则呢，是按照啊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啊。当然审判中还是充满了神的怜悯啊，神也应许以色列人说啊，我会使你们中间有脱离刀剑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呢会从8章开始来学习啊。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神让以西结看到四活物的异象啊。那今天呢8到11章会讲到第二个异象，就是以西结被神的灵提到耶路撒冷啊，见到圣殿被污染的异象啊。圣殿被污染，最后呢是导致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好，那神让以西结来看圣殿被污染的这个异象，目的是要向先知啊，向这位先知来解释为什么他的荣耀啊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这个圣殿啊。那当时呢，以西结人是在巴比伦啊，但是呢，他的灵啊，我想啊，他就是被神手提起来啊，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一步一步看到了圣殿里头被污染的情况啊。首先他看到有人在啊那个圣殿的北门口立了一个啊触动主怒的这个偶像的座位啊，然后呢他进入了圣殿的外院啊，竟然发现以色列的70位长老啊，他们都是神家的领袖啊，在一间充满偶像的屋子里头秘密的聚会啊，拿着香炉在那里拜偶像啊，然后呢还声称说耶和华看不见他们啊，他们以为他们躲在那里啊，神看不见啊，其实神的眼是遍察全地啊。那接着呢以西结又在圣殿内院的门口看到有一群妇女在那里哭泣啊，实际上他们就是以那种仪式在公开的拜巴比伦的邪神达莫斯啊。那最后呢，神又领他进到了圣殿的内院啊，却发现了有25个人啊站在廊子和祭坛的中间，背朝着耶和华的殿，在那拜日头啊，就在那拜太阳啊。好，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表示这些刚才讲到的 啊，这个四目偶像崇拜的这个啊位置，还有这个场景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北门口啊，是首先看到了一个偶像的这个座位啊，然后到了外院呢，啊，又看到在外院的一个屋子里头有70位长老啊，在那里拜偶像啊，紧接着呢，又在啊内院的门口看到一群妇女在那里拜邪神巴比伦的邪神达摩斯啊，那最后呢，他们又啊，以西结又在圣殿的内院啊，发现了25个人啊，在那里拜日头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整个的啊这个情况啊。那这张图呢，可能是更加形象啊。那上图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以西结看到以色列的70位长老啊，在一个屋子里头秘密的聚会拜啊拜偶像。然后中间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啊，就是这一群妇女在那里拜达摩斯啊。那这个下面这个图呢，就是啊，有发现在圣殿的内院啊。就是啊，有25个人在那里啊，背朝的耶和华的殿在那里拜日头啊。那从这一切，以西结看到这一切以后，他就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审判耶路撒冷啊，因为圣殿已经全面被污染啊，从男到女，从长老到百姓，从外院到内院啊。一切都已经全然败坏啊，人的心早就离开了真神啊，所以神是非常的愤怒，他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真的是还算微小吗？啊，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啊，他们手拿的枝条举向鼻前啊，所以我也要以这个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啊！啊，他们虽然向我耳中大声的呼求，我还是不听啊！那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既然百姓再三的惹神发怒啊，拜偶像不拜真神啊，那神就以愤怒行事啊，宣告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就是耶路撒冷啊，必然会灭亡啊！好，那果然以色列的人的罪恶已经到了让神无法忍受的时刻。于是呢，神就啊召唤6个手拿着灭命兵器的天使啊来执行他的审判啊，要将以色列人全都杀尽。而这个审判，竟然是从神家的领袖啊。那个殿前的长老开始的啊，但是神也不是啊滥杀无辜的啊，神在审判中特别吩咐要在一些人的额头上啊画上记号啊，并且命令这些灭命天使呢不要击杀这些额上有记号的人啊。那这些额上有记号的人是谁呢？他们是那些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罪孽极其重大的时候仍然持守真理的人啊，并且呢，这些额上有记号的人呢，他们不是在黑暗罪恶的环境中啊躲在那里只求洁身自好的人，而他们是那些因城中所行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啊。所以我想神把这些额上有记号的人记载在圣经里头啊，也就是要来提醒今天的我们啊，如果我们看到社会在沉沦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啊这个啊罪恶，我们呢要坚持圣经的价值观啊，我们也要起来为同胞流泪祷告啊，不是只是躲在教会里头啊，只求洁身自好，享受神的恩典，而是应该向这些额上有记号的人，要来为同胞、为你的国家、为你的社区来叹息哀哭啊，祷告，希望他们离弃罪恶偶像，回转归向神啊。我想，我们如果这样做，真的是会被神纪念的啊。好， 那以西结呢，他就是这样一个带导者啊。他在这个天使展开击杀的时候，他就伏伏在地啊，祈求神的怜悯临到他的百姓啊。虽然他的祷告没有啊蒙神的应允，但却深深地摸着了神的心啊。因为以西结深知神是施行公义审判的神，但也是慈爱怜悯的神啊。因为啊。因此在神已经离弃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仍然要来奋力地抓住神啊，要求神来施行怜悯。好，那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啊，那现在这么污秽的圣殿，这么污秽的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圣洁的神的荣耀不得不离开啊。神的心意本身他是愿意跟他的百姓同在的，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败坏哦，弃绝了真神，以至于神的荣耀就不得不离开他们啊。所以以西结就亲眼目睹了神的荣耀是如何离开啊这个圣啊，也离开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啊。首先呢，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在圣殿的啊至圣所里头啊，因为那里有约柜，还有基路伯啊，神的宝座就在那里，所以神的荣耀也就在那里。那神呢，这个时候呢，就从那里上升离开啊，离开这个啊约柜那个地方，他就来到殿的门槛之上啊，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呢，他又从门槛上升啊，到了圣殿的东门啊，然后再从啊东门上升啊，再离开圣，这时候才离开圣殿，还没有马上走啊，又在城东的橄榄山上啊，那遥望这个啊耶路撒冷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神离开啊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啊，是神其实是依依不舍的，他再三的回顾啊，显出了他对以色列百姓的那种眷恋和爱的啊那种情感。那看到这里，我们不禁就会想起当年所罗门啊圣殿建成完工的时候，神曾经向所罗门应许过，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啊。所以神是愿意在圣殿里头和和这个以色列民在一起的，但是现在这么污秽的圣殿最使神离开了这些百姓啊，因为百姓不肯悔改啊，所以这位圣洁啊，并且是绝不姑息、绝不容让罪恶的神，只好和这些不肯离开罪恶的百姓，就是分开了啊。所以从这中，我们也要以此为警戒啊，就是你犯罪会使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啊，并且落入黑暗和痛苦之中啊。那下面我也想用几张图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是分好几步渐渐进行的啊。首先呢，它原来神的荣耀是在圣殿的至圣所内啊，约柜和基路伯之上啊。但是呢，然后神呢，这个时候就从上面上升啊，来到殿的门槛之上啊。那这时候其实殿内是充满了云彩啊，愿雨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啊。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神的荣耀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上面那神的荣耀再和一起和基路伯一起离地上升，就最后来然后来到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再呢第三步就是神的荣耀从东门离开了圣殿好，那神的荣耀从东门离开了圣殿以后呢，就停留在东边的橄榄山上在他最后完全离开之前，他仍然遥遥远远地遥望着这个圣城和圣殿 啊，所以从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就更加深我们啊对啊看见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的百姓那种爱啊，那种眷恋之情，他真的是不愿意跟他们分开，实在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啊，让这个啊神跟他们分开啊分隔。好，那神最大的伤痛就是百姓心中的刚硬啊，以至于他们对罪没有感觉啊，他们犯罪了以后就像没犯罪一样的啊，然后呢？对审判也没有感觉啊，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像石头一样的硬啊，叫做石心啊，那这是让神最心痛的事啊。因此如果要让神的荣耀回来，他的子民必须换一颗新的心啊，要除掉石心换上肉心啊。以色列人的败坏悖逆啊，使得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中撤离，看起来啊，神是已经完全拒绝了他的百姓啊。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绝望的时刻啊，哎，神竟然发出了一个新的信息来安慰他的百姓啊。他告诉啊以西结说的，有一天啊，神的百姓将会得到啊新的心和新的灵。啊，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啊，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啊，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哇啊，我们人都觉得没有盼望了，但是神永远是给我们盼望的啊！他就是在这里说，有一日属神的人心中将不再刚硬如石啊，他们将会有新的心、新的灵啊，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做神的子民啊。那这个美好的预言到耶稣基督啊降临之后才得以实现啊。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会有一个重生的过程啊，我们重新啊，生命重新生一遍啊，就是啊，原来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那个刚硬实心啊，被新的生命啊换了啊，换上了一个柔软的肉心啊，以至于我们愿意甘心情愿的来遵守神的啊话语啊，感谢主啊。那啊，这个表格呢，列出的是十二异形啊，那。啊，这个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了前面的这个六个异形啊，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啊第七个和第八个异形啊。那在十二章中间啊，神呢就叫以西结用两个哑剧啊来向啊被掳在巴比伦的百姓来预言耶路撒冷的结局啊。那第一个哑剧呢，就是要以西结扮演那个挖墙逃亡的耶路撒冷君王和百姓啊。啊，神叫以西结呢啊在白天啊来预备被掳去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个物件啊，要在那些犹太人面前呢搬来搬去啊。啊，引起他们的好奇啊，然后到了晚上呢，要在墙角上面挖一个洞啊，然后带着白天啊搬运的那些物件啊，在众人好奇的眼光中从洞里头钻出去啊。神是导演啊，这个以西结是演员啊，然后神就告诉以西结，你这样做呢，就是表示一个预表啊，就是有一天以色列人的君王和百姓也要这样从墙洞中钻出去啊，带着物件逃亡啊，这是要告诉他们，不久之后呢，巴比伦就会被巴比伦就会来攻陷耶路撒冷啊，然后以色列人就会四散逃亡，分散于列国啊。那我们也可以来看这个图啊，那这张图就是表达啊以西结挖墙逃亡的这样的一个异形啊。神说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着他们眼前 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也就是说要他把这些白天整理的这些东西打成一个包袱，晚上呢要背着出去，为什么要叫他蒙住脸呢？那是神要预言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逃跑的时候，他是乔装打扮的，人是没有看见他真正的那个脸目的样子，所以神就这么逼真的叫这个以西结就是预言出到那一天的情况，那通过这样一个异形，我们就再次体会到神的用心是何等的良苦，因为他的百姓这个时候叫做是有眼看不见，有耳朵也听不见，那神的心是何等的忧伤，以至于他就不得不让以西结用那个一幕幕的行动剧来呈现他的信息，这样可能才能让他们明白，那事实证明这个异形所表达的预言果然成真，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知道，在39章记载西底家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之日真的是乔装打扮，然后在夜间，从靠近那个王园两层中间的那个小门里头呢就出城逃跑，然后后来被巴比伦人捉住，那巴比伦人就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的所有的儿子，然后还挖了他的眼睛，非常的残酷，将他掳到了巴比伦，最终，这个西底家是客死他乡，惊人的应验了，这个雅剧，这个耶利米，不是以西结所表演这个雅剧，也惊人的应验了，下面神对以西结说的话，在12章13节，神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也就是西底家的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然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为什么看不见那地，就因为他眼睛也已经瞎了，虽然人到了那里，却看不见这个巴比伦的地，所以神的预言是那样，准确的应验。好，那第二个雅剧神叫以西结呢，就是扮演的是呢是忧虑惊惶的，这个耶路撒冷居民，那神就说叫以西结呢，不管是吃饭的时候啊还是喝水的时候啊，都要浑身发抖，就显出一种胆战心惊的样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那这样做呢是要来告诉以色列人将会有强暴的事临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那其中的居民呢将会胆战心惊，食不知味，寝不得安息，所以神就是要他表演这样的一个情，这样的一个场景，那这也真的是挺为难以西结的，那在人看来一个好的传道人应该是刚强有力，信心十足，表现出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正能量的形象，可是这样好像才能来领导别人嘛，才能够感动大家，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以西结完全不计较他在人面前的形象，而是忠实的顺服神，当神要他展现出这种很软弱的样子，就连他表演的那个胆战心惊啊惶惶忧虑的那个形象也能够传达神的旨意，所以从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好的传道人，最基本的素质其实不是口才和能力，乃是顺服神。好，那13章就是讲了这个假先知之祸，那与忠实传达神旨意的先知以西结截然不同的是呢，当时出现了一些误导百姓的假先知的那些通灵者和通灵者，那这两种人共同的特点都是本己心发预言，冒神的名说自己的话， 啊，这就是假先知的特点啊。那当时呢，耶路撒冷和被掳的人中间呢，都有一些假先知啊，他们假借神的名预言呢，就是被掳者啊，很快就能返回故土啊，两年内啊，就应该能回来啊。那我们应该还记得耶利米书中那个假先知叫示玛雅的人啊，当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犹大人，告诉他们你们要在巴比伦住70年啊，被掳70年啊，那这个示玛雅他就反驳耶利米啊，他就写信给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啊，说是啊这个耶利米所发的这个预言是假的啊，还要他们来惩罚耶利米啊。但是那个时候上帝亲自为耶利米辩护啊，说他并没有差派示玛雅啊，示玛雅是自封为先知啊，用谎言来欺骗百姓啊，并且神也宣告了要刑罚这个示玛雅的判词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有这样的人啊，有这样的假教师，他们呢善于把圣经当作点缀啊，用自己的话和世界的话来代替神的话啊。那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很好的掌握真理，就会上当受骗啊。那正如这里王牧师所指出的，他说古代有假先知，现代有神棍啊，都是一群靠宗教混饭吃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甚至发旺啊，是因为神的子民真假不分，缺少辨别能力啊。假先知的罪就在于他们没有蒙耶和华的差遣啊，但是呢却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啊，他们所说的不是出自于神，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己啊，是本己心发预言，而且他们说的话很好听，很贴心啊，讲的都是平安喜乐啊，神必然赐福啊，你信主了就一定有福气啊，然后就是其很多的时候就是带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盼望啊，叫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结果呢是空欢喜一场啊，实际上是会绊倒人的啊。好，那他们呢这些假先知一面做得罪神的事，一面却盼望神赐平安和祝福啊，那他们这样行得通吗？假先知竟然说行得通啊，他们去讨好百姓啊，开口闭口就是平安了平安了啊，其实没有平安啊。耶和华说假先知所说的平安就如同那个粉饰的墙啊，墙的本身是很单薄的啊，但是呢却涂上一层白粉啊，那个看起来很好看啊，可是呢到暴风雨来了大冰雹来了，狂风来了，就一定会把它破坏掉那这些粉饰的墙都会倒塌不堪一击那王牧师也在这里特别指出你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心里却一心想要平安那就如同这些涂上白粉的墙是经不住考验的我们真的只有除了依靠神，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可靠好，那神对假先知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神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从三个方面来追讨这些假先知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是不允许人来妄称他的名传递信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假先知将不会列在我百姓的会中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将会丧失在百姓中的尊贵地位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些假先知会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 他们将无法承受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不再与神的百姓的产业有份。然后呢，第三就是假先知将不进入以色列地，也就是说他们将来永远也不能回归以色列。所以神对假先知的审判是非常严肃的。那假先知中间呢，还包括一些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那王牧师在这里说，说假预言的人并不限于职业神棍，就是那些做祭司的，或者是做所谓的先知的，那一些平民也会说这些假的预言。那这些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她们身上缝着一种叫靠枕的东西，就是一种装饰品，有神符啊、精灵之类的这样的装饰品，缝在她们的身上，她们为了一些私人的好处而乱说预言，甚至亵渎神，那这些人也要将要受到神的审判。那王牧师也在这里指出，有些平信徒为了私人的原因而说出一些不实的话语来搅乱人心，影响教会的圣功，他们就像这些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将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可见神对这些通灵妇女的审判是什么呢？我们用下一段经文来看。神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我也必撕下你们下垂的头巾，那些都是他们用来传假信息的东西，也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还讲到，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这些人很可能是通灵的，就是跟邪灵相通的。神说，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就看到神对这些通灵的妇女的审判呢，就是要限制邪灵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让他们不再看见虚假的异象，从而救神的百姓来脱离他们的谎言。好，那第十四章呢，是审判拜偶像的以色列家。有一些人呢，其实他们的身份是以色列的长老，那神家的领袖，神说，可是他们却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头了，将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这样做以后呢，还当作没事一样，照样还去求问耶和华，那这些人就是不仅仅是将假神偶像接到家里头，而是真正的接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心里头是有假神，可是呢，口里却求真神，所以是一群心口不一的伪善者。那神做事的法则是，正直的人，神以正直待他；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待他。那这些伪善者，神说他必要按他众多的假神来回答他，使他们遭到报应，成为警戒笑谈，令人惊骇。那我们看学到这里，就要注意到一件事呢，这里神说以色列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可见假神不一定是指那看得见的偶像，凡是占据我们的心、超越神地位的人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所以求神光照我们，是否有任何的人事物的地位超过了神呢？也许为了金钱去牺牲服侍、追求神的机会，也许是你最亲近的人，你看他呢比神还重要。那神在这里告诫我们说，假神会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人如果对这个假神迷恋，就会使他们陷入最终而沉沦。那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多少侍奉马门的人就因为财迷这个迷恋这个钱财最后其实是落入愁苦之中总之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唯有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名是有福的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有福之名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辨别假先知呢？那王牧师就讲了三种人首先呢是先知先觉的人就是他可以从神的话语来辨别假先知那就是平时认真读圣经有神的真理话语在他心里的，他就能比较快的来辨别假先知的谎言那第二种人呢，就是王牧师在这说是后知后觉的人那他呢虽然开始不能够辨别，但是他会从这个假先知的后果来辨别因为说假预言是有后果的假先知迟早会担当自己的罪孽遭到报应所以这个所谓后知后觉的人呢，先前会分不出真假，受到了欺骗，但是呢一看到假先知的后果就明白了，因此呢就受到警戒，不再跟随着他们走最可怕的呢就是那不知不觉的人第三种人，他呢什么都看不见，也无法辨别那这种人是最容易被假先知欺骗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神也是通过这样的来教导我们，一定要坚持好好的读圣经，把神的真理记在心里面就能够成为那先知先觉的人来敏锐的识别假先知这是最好的一种好，那十四章中呢又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和神的关系负责任一人仅可以自救，连挪亚、但以理、约伯都不例外我们知道这三个人都是圣经上这个伟大的这些义人伟大的这个就是信靠神的这些榜样那当时可能有这个以色列这些中间有人认为神的审判呢不会像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说的那样的可怕绝情因为神呢一定会眷念百姓中间还是有少数忠心的敬虔者那所以呢神会因为他们而手下留情的但是神在这里却亲自的宣告，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然而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他们连救自己的孩子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都是个人性的，连最好的人也仅仅能够自救，你不能救别人，你不会因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不信主的家人就能和你一起上天堂一人信主仅能一人得救那神就告诉以西结，就算是挪亚、但以理、约伯这样的义人，他们也只能救自己所以义人并非是团体的一个免死金牌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儿子而女儿都不能救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谨慎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和神的关系负责任以至于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呢能够坦然无惧。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过这个以西结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神叫以西结说了五个比喻也就是好像五个预道故事那用这些比喻来传递 特殊的信息所以称为五信息那从十五章开始呢到十七章，这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这个章那这里呢就连续启示以西结三个比喻就是三个遇到故事，用来说明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的来学习这三个遇到故事好，首先呢第一个遇到故事呢就是被焚烧的葡萄木那神呢是将以色列比喻为葡萄树那葡萄树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就是藤本植物它那个木料是非常软也非常细的，根本不适合来做这个任何的器具甚至呢连做那个木头的钉子想挂一个东西都不可能因为葡萄树它唯一的功能就是结果子就是结葡萄但是呢如果它哪一天不结葡萄了不结果子了，其实那整棵树就是一无是处的东西那我们就来看那神呢将以色列呢就比喻为一个不成材的葡萄树，就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那他们本来是神从万国中万民中特别拣选的一个子民但是却没有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为神做见证，来荣耀神所以他们是不成材的葡萄树那这样的不成材的葡萄树今天呢又要被火烧就是他们将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所以神说呢就是更加无用了这个葡萄树本来不成材，再加上被火烧就是更加无用了，所以神说你们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呢那我们也得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自称是信主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和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连起来，那就会成为不结果子的葡萄枝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也讲到了如果这个葡萄枝不结果子那最后它就会被剪下来，就像枝子一样的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拿起来只能拿它来烧火神就是这样来形容以色列的那虽然以色列现在已经成为被焚烧的葡萄木不能够合乎功用但是呢神会拿他们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就是能够来发挥警戒的作用以色列遭到了严厉的审判，神说呢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我们真的就能够更进一步认识我们这位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他就是来管教这个他的子民那这个王牧师在这里也讲到有的人就是一生不顺服神那最后肯定不能合乎主用所以当神向他们变脸的时候就会对其他人产生警戒的作用所以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这样的负面教材让我们的生命就是像那个葡萄树上的枝子跟那个主紧紧的相连跟随主信靠神让我们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也是结出果子来能够来影响世界，影响周遭的人好，那第二个遇到故事呢，就是神用忘恩负义的弃婴来比喻耶路撒冷是被父母所抛弃的婴孩那这里讲到一个没有人要的婴弃婴被好心人收养然后给了他最好的待遇可是呢这个婴孩长大以后却忘恩负义离弃自己的恩人那神以弃婴在这里这个弃婴实际上来比喻耶路撒冷 然后那个恩人呢，就是比喻神自己啊，因为耶路撒冷原先啊是被外邦人所占据的啊，是不属于神的啊。那这个正像这里神说的，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啊，母亲是赫人啊。那到了大卫的时候，我们学撒母耳记的时候知道啊，是大卫啊带着他底下的勇士啊攻破了耶路撒冷啊，然后让耶路撒冷成了以色列的首都和圣殿所在之地啊。那啊神呢又继续的说，他恩待这位弃婴啊，就像神恩待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将他抚养长大啊。啊，神也非常人性化的形容，就是说我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围衣给你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其实后面还有一大串啊，就是说，神就是将这一连串的详细的描述，就是要说明以色列人蒙神的恩是非常非常深重的啊，神是何等的爱他们啊，那神将诸般的好处加在他们的身上啊，没想到他后来却离弃了神啊，离弃了神。那啊，这个婴儿长大了呢，成了一个美貌的女子啊，却因着却背信弃义，与许多的人行淫啊。那行淫就是代表啊，他们不忠实，他们离弃了真神，投向假神的怀抱啊。神虽然以诸般的恩来待这些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呢，却离弃了神，他们拜了许多的偶像啊，然后又与埃及啊、亚述啊、这些国家结盟。啊，他们就是单单来依靠人的势力，而不来依靠神啊，这位那么恩待保护他们的神啊。那这个遇到故事呢，我们其实要把那个十六章很细的读下来啊，就可以看到神是以受伤的恩人或者就是情人啊来描述他自己啊，就是把以色列人呢形容成为一个忘恩的女子啊。那神就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实在真的是让人感动啊。那也联想到我们今天所蒙的神的恩啊，其实也是如此啊。啊，我们在没信主之前其实也是一个孤儿，是一个没有真正找到家的孩子啊，也是赤身肉体啊，满身污秽的人啊。但是神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一个崭新的人生啊，然后他还要把他的新生命给我们啊，使我们丰盛美丽有尊荣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忘恩负义啊，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宠啊，并且运用他给我们的恩赐来报答神，来为主做工啊，让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啊。那我们知道啊，这里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盟约啊，那神说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啊，使你啊，使他们来承担罪孽，受到刑罚啊。但是呢，神也不是会啊，不是不给人盼望的啊。在这里，其实神又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说审判之后会有新的恩典啊，神仍然会追念前约啊，就是他们以前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但是呢，还要立一个新的啊，一个永约啊。那而且与神立约的人啊，将会包括以色列的姐姐和妹妹啊。这里就是我们要来扩大的想新约时代啊，就是表示有一天新约时代会来临啊，将会有许多的非以色列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啊，也成为神的盟约之民啊。那神虽然要以色列付上了不争的代价，但是仍然应许要和他们立一个永约，这就是新约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是永远给人有机会的神啊。好，那第三个遇到故事呢啊，是 讲一个大英和香柏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讲到两个英和两棵树有两个大英第一个大英呢是用来比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将香柏树的那个树梢这里的香柏树实际上是来表达这个以色列那他将这个大英呢将香柏树的树梢这个树梢呢实际上是表达是犹大王约雅金把它雕到巴比伦我们学这个前面的这个耶利米书或者是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约雅金他才是做王三个月就被巴比伦人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所以神在这里形容他是那个香柏树的树梢被雕到巴比伦然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又将香柏树的枝子栽种在以色列地实际上就是把约雅金掳走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就立西底家为一个傀儡王那没有想到的呢这一棵枝子呢不是长出是个香柏树而是一个矮小的葡萄树那这棵葡萄树呢它就背叛第一枝英也就是巴比伦王然后将自己的枝叶呢朝向另外一只大英就是埃及王想要得着他的浇灌结果呢却被原来那只英拔出根来全然枯干了那这个遇到故事呢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原来是高大的香柏树但是后来却变成了矮小的葡萄树那就是因为神要处罚他们让他们的国威低微不能够自强好那两只大鹰都想让犹大来依附于他们的势力之下但是呢最终都事与违愿因为神的国度既不需要靠人的努力去建立也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来维持那神在讲完了两因和两素的信息以后呢就宣告了一个光明的大好的信息他以加美的香柏树来预言弥赛亚国度的来临神说我要亲自将香柏树这个树梢凝去栽于极高的山上这里的香柏树就是代表以色列或者是大卫王朝表示神将立一个大卫的子孙为弥赛亚而这个树梢不会再像前面那个树长成一个矮小的葡萄树而是会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一棵佳美的香柏树那从前的以色列呢种下去之后呢竟然成了矮小的葡萄树所以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而这位弥赛亚将会在极高的山顶上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不但如此还有各类的飞鸟宿在其下成为他们的藏身处和避难所那实际上这个预言就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他就是那棵极高山顶上的佳美的香柏树合乎神的心意成为多国多民的藏身处避难所全人类的救主那神的应许在今天已经一一实现了那这里讲的高处的山实际上就是预表锡安山也就是神掌权的中心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发展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全世界那这里的预言说的各样的飞鸟都宿在其下是不是让我们很熟悉啊我们学那个马太福音里头讲到那个小小的芥菜种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然后其实这里就是预表外邦人的得救和万民的归顺好那为什么用香柏树来比喻耶稣基督呢因为香柏树以高大坚固芳香不朽坏而著称那它就是象征的弥赛亚的国度具有极高的荣耀且存到永远 绝不会像世界上的那些帝国，如巴比伦啊、埃及啊，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啊，他们都是很短暂的啊，是终究会被毁灭的啊。那耶稣基督就是那极高山顶上的佳美的香柏树，他成为一切信他之人的藏身处、避难所啊。感谢神，我们如今都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避难所里面啊。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啊，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啊，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啊，使我们跟神和好啊，成了神的儿女啊，并且有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哎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好，那我们就来，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读完了以西结书的8到17章啊，在一系列沉重的审判信息以后呢啊，我们看到你赐下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你借着佳美的香柏树向我们启示了你奇妙的救赎计划啊，这棵高大佳美的香柏树就是你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藏身处、避难所，他的国度必永远坚立啊！愿我们常常住在基督的荫下，在他里面得着安慰、保护和真正的平安，也愿我们的生命能结出果子，属灵的果子啊，使我们身边的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基督的恩典和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